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乐意与人亲近，神乐意垂听人的祷告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，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要是老板对你说，对不起，基于某些原因，我们不得不解雇你，又或者医生对你说，我恐怕要给你一个坏消息，或者是突然有陌生人对你说，不要动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想必任何人都会感到恐慌，不能自制。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叫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，依然不至于恐慌呢？今天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，即使在最无望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是有路可走的，因为神能够改变环境，改变一切。我们要来学习到底怎样呼求神，以及呼求会得着怎样的结果。让我们一起留心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呼求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呼求神呢？也许很多人会说，自从我成为基督徒，我一直向神祷告。不错，这是个事实，但是你有没有尝试向神呼求呢？你知道呼求神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祷告和呼求神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呼求神这个题目。首先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旧约的诗篇第十七篇。诗篇第十七篇，大卫在诗篇十七篇第一节，他这样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好，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。圣经里有些地方用祷告这个词儿，有些地方用呼求这个词儿，两个词儿有时候是交替应用，但是不是每一处地方都可以互通。事实上，圣经一共有十九个词儿是论到呼求神的，而基本上他们都是指大声的呼求。而关于呼求这个词儿呢，就有十个字根和九种变化，都是有着同一类的含义，也是指大声的呼求。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呼求的时候，那就有别于祷告。到底谈到呼求神，或者说向神发出呼求，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？人为什么会呼求或者是呼叫呢？当然，他呼求他呼叫是感觉到不舒服，感觉到不适应，或者觉得境遇不好，就会呼求。其实说这是一种呼喊。当人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，人必然是落在一种非常紧急的需要当中，迫切的需要及时救助，所以才迫切的向神发出呼求。这种需要可能是很短暂的，但大多数却是持续的，一直无法解决的需要，让人陷在绝望、无助、缺欠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，所以才需要呼求，需要有人救助。在漫长的人生旅程里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些情况下感到无助和绝望，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所以当一个人迫切呼求神的时候， 他必然是落入了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里，有一种迫切的需要，很可能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，必须有立即的援助才可以渡过难关。在这样的时刻里，人会向神呼求，求神救助。这可能是在一个非常危急的境况中，或者是肉身的痛楚，或者是精神上的痛楚，叫人无法承受，甚至是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，是在一种遭到毁灭的情况，所以促使人无法不立刻向神呼求。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一些痛楚，也许是偶尔听到一些非常糟糕的消息，或者是电话铃声响起，当我们拿起话筒，对方传来急促的声音，问说你是某某人吗？然后他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糟糕，让你心碎的坏消息。在那个时刻中，你的心灵一直往下沉，你的精神也没办法支撑住，你觉得自己衰弱的好像快要死了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也不晓得可以到哪里去求助，整个世界好像在那一刹那间粉碎了，好像你面对世界末日那样的恐怖，那样的糟糕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赶快来到神面前向他发出呼求？你会不会呼求神的帮助呢？当我们谈到呼求神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是讲到心灵的痛楚，而由这个痛楚的心灵所发出对神的呼求。这呼求的时间很可能因为神好像没有立即援助而一直持续着，是不断的呼求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就是神虽然好像没有立刻救我们脱离困境，但是神会救我们脱离这种忧伤的心情，使我们重新得着他所赐的喜乐平安。圣经说，神垂听人的呼求，神会做出回应，他绝对不会置之不理，他没有撇下我们，他没有丢弃我们。我们继续看祷告和呼求的分别。比方说一个人他可以祷告，他可以很安静的祷告，这是其中一种祷告的形式。我们可以在默想神的时刻祷告，我们也可以一面读经一面祷告，我们可以在敬拜神的时候祷告，我们可以与神说话交谈，这是非常美好的时刻，这是很享受的时光。我们也可以在与神独处的时刻心灵默默向神祷告，或者是我们聆听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存着祷告的心去倾听，或者我们在祷告的时刻向神献上感恩，或者是我们在祷告中为人代求，这些都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进行的，这都是祷告。但是呼求就不一样了，呼求是大声的向神诉说，开声跟神讲话，而且不是只在思想上祷告，更是开口向神呼求。因此祷告和呼求的分别在于，祷告是我们把事情带到神面前，可以一步一步来，可以逐步逐步的一样一样的祷告。我们在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，告诉神我们如何的爱他，倾慕他，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，我们歌颂神的伟大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愿意敬拜他，尊荣他，我们赞美他。我们也可以在祷告中把各样的需要向神一样一样的陈明，我们把各种要代祷的事项在祷告中向神诉说，为别人代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呼求神却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别的需要上，一个紧急的事情上，我们开声向神发出呼求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祷告和呼求的分别各有不同的特色和功用，在不同的情况和需要下，我们做出了不同的表达。我们这个时刻呢，可以一块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。马太福音十四章，这里记载主耶稣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使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超过5000的群众，而且还有剩下的零碎。而在这个神迹之后，耶稣就打发门徒先行离去，先渡到海的那边去，而门徒就照着去行，他们没有一个人问耶稣到底耶稣之后怎么样跟他们会合，他们似乎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又或者他们那个时刻对主耶稣充满了信心。可是当门徒坐船要渡到海的那边去，在中途海 忽然起了狂风，波浪汹涌，门徒非常惊慌，因为好像整个环境呢失去了控制，这个整条船是不受控制的，他们在情绪上也显得非常惊慌。这个时刻呢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要走到门徒那里去。起先门徒远远看见耶稣，还以为是个鬼怪，都惊慌地大叫起来。忽然彼得发现，这位在水面上行走的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他们的老师主耶稣。于是彼得就对主耶稣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好，我们看马太福音14章29节以及30节，马太福音14章29、30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好，这是马太福音14章29到30节的经文。弟兄姊妹，彼得为什么喊叫主耶稣救他呢？因为彼得面临了死亡的威胁，他非常惧怕，他不想死，所以他呼求主的救助。那么耶稣隔了多久才回应彼得的呼求呢？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一节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哪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弟兄姊妹，耶稣的回应是及时的，是马上的，是赶紧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你呼求神的时候，神的回应是马上的，是及时的，绝对不会迟延。神不是坐在天上，虽然听见我们的呼求，但是要等，等他认为是时候了才回答我们的呼求，不是这样。当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中，在他的心意中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呼求神，神是马上做出回应的。神不一定是马上改变了我们当前的处境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会改变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感受，改变我们原有的信心和勇气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满足，是基于神为我们行的大事，是因为神成了我们的避难所，成了我们的山寨，成了我们的盾牌。神大能的手覆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立刻心灵就产生改变。当我们知道神在这困境中与我们同在，看顾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主的手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放心了，我们就得着了满足和平安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假如你坐在公车上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在下车的时候，你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你的直觉告诉你，这个人可能是抢匪，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，他可能抢你的钱，他可能伤害你。那么在这个关键和危急的时刻，让我们记得，不论对方是谁，他所怀的是不怀好意的，他里边的意念是邪恶的，这个人有邪恶的念头，因为他里头有邪恶的心灵。所以你所面对的不但是一个邪恶的人，更是那个操纵他邪恶心灵的邪灵污鬼。以弗所书6章12节，以弗所书6章12节，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当你落单的时刻，面对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，固然你的仇敌是这个人，但是他里边的那种不正的灵也是你的敌人。换句话说，你所面对的是两个敌人，一个是看得见有血有肉的人，一个是看不见的邪灵污鬼魔鬼撒旦。那么第二样你要记得的，就是不论对方是谁，也不论当时的境况是怎么样，他是不认识神，他是没有想到神，他是不属于神的。那么诗篇第10篇第4节，我们一块翻开来看，诗篇第10篇第4节这里说，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诗篇第10篇第4节，恶人并不寻求神，他的思想中也没有神。当一个人要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自然是 假设没有神，也许他并不怕神，但是其实不然。当你面对一个心中没有神、思想中没有神的人的攻击和带来的伤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反应如何呢？你怎么样才可以脱离困境、脱离危险呢？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高呼救命，因为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中，高呼救命常常不管用，歹徒也不会选择在很热闹的场合里下手，他们作案的地点常常是非常幽静的，常常是没有人的漆黑的角落。然而弟兄姊妹，一个非常好、非常有果效的方法，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像彼得所说的，主啊，救啊，呼求主耶稣的帮助。请留意，我所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不是呼求神的救助。我不是说神的名字没有力量、没有用途，而是因为今天神这个字儿已经被人滥用，人人都说他相信神，但是信的不一样。可是主耶稣基督的尊名只有一个，一提到耶稣基督，我们所指的是在历史上曾经降世为人、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，这是他独有的圣名。耶稣基督的名大有能力，耶稣基督的名是得胜的尊名。当我们高喊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邪恶的势力听见了就要败退，就要逃跑。虽然他们不一定认识耶稣，但是他里头的邪灵一听见主耶稣的名，知道这个人是属耶稣的，他立刻后退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，大有能力，而且是得胜的。耶稣基督的圣名任何时刻都是适用的，都充满着能力。我们拿出耶稣基督的名来，就是要使邪恶的势力败退，使魔鬼撒旦羞愧。所以我们可以高呼耶稣救我，或者是耶稣我需要你，主耶稣求你为我打退这个敌人，主耶稣求你停止这恶人的暴行。我们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名字，而且我们的主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他可以改变环境，他可以改变一切。我曾经读到一则见证，讲到一位姊妹，她在遇到抢匪被抢劫的时候，她大声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抢匪立刻向这个女士道歉，并且把钱包归还给她，之后赶快逃走。也许我们不知道主耶稣的名、主耶稣的能力是这样的伟大，但是经历过的人可以一致的见证说，主耶稣的确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在任何危急的时刻可以呼求耶稣基督的圣名，这是因为很多人常常对神这个称号有不同的理解。我们呼求神，有些人听起来以为呼求的是某一种神，回教也谈神，佛教也可能谈神，印度教徒也谈神，但是个人谈论的对象有所不同，所以很难获得一致的共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只有一个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位曾经降世为人又拯救世人的救主。其实我们除了在灾祸、在祸患中呼求神之外，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一样可以呼求神。比方说我们读经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可以呼求神，求主帮助我，使我能够明白，因为我们渴慕认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想神会让一个寻求他的心灵失望和落空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主应许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找的就寻见，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神绝对不会漠视一颗寻求他、爱慕他的心灵，那些诚挚向他祷告和呼求的，神必然立刻做出回应。因此我们可以呼求神向我们显示他的真理，呼求神吸引我们，好让我们归向他、跟从他。弟兄姊妹，神最乐意听见，神也最乐意垂听这样的呼求和祷告，他必然要把他丰盛的慈爱向我们显明，让我们心灵能够明白他的真理，神必然让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。弟兄姊妹，试问你是不是想更多的认识神呢？你是否想更多的了解神呢？ 你渴望知道神的心意吗？你希望知道神的作为和神的心思意念吗？你可以说，我一直努力的读经，我常常祷告，我终究学习，但是不明白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可以向神发出呼求，向神表达我们那颗迫切爱慕他的心。这个不是一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向神发出迫切的呼求。我们呼求神，因为我们极度渴望能够明白神，我们热切盼望神显明他的心意，我们想明白真理，我们想明白神的道路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当走的方向。这一切我们可以用呼求神的方式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愿。也许你会说呢，我从来没有呼求神的这个经历。弟兄姊妹，此刻你就可以预备，可能神让你今天听见这篇信息，就是要教导你，也预备你呼求神这个功课。你可以呼求神拯救你，因为神是拯救你的神。你也可以在困苦、在患难中、在缺乏中呼求神，因为你不懂得怎么样面对，也不晓得该怎么应付这突如其来的灾祸。圣经里有很多原则和指引，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，获得他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拿来应用的。另外呢，圣经也提到为什么有时候人呼求神却得不到神答应，其中的原因有很多。我们可以先看约伯记35章里边所记载的。约伯记35章，我们晓得约伯一生受了很多苦，也受了很深的苦楚，他所遭遇的灾祸可以说是无人能比。而在旧约圣经约伯记35章里边，约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他也提供了答案。让我们看约伯记35章12节到13节。约伯记35章12、13节经文说，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，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好，什么是虚妄的呼求呢？这里所说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不眷顾，所谓虚妄的呼求就是没有信心的呼求。当人对神没有信心，只是口里空喊着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必不垂听，因为呼求的人根本不信神，也不相信神会做些什么，所以神不垂听这样的呼求。另外，神不会垂听那些行恶的人的呼求，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使我们无法亲近神，而有罪人的祷告神必不垂听。恶人可以向神呼求，他们也可以求任何事情，这是神不会垂听，除非他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归回神，获得神的赦免和洁净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的祷告和呼求是没有意义的，也是虚妄的。神乐意与人亲近，神乐意垂听人的祷告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作为神儿女的，是可以随时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向他祷告，向他发出呼求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心里没有信心，我们行在恶中，我们就不要奢望神会听我们的呼求，我们也不要希望神会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祷告是虚妄的，是神不会垂听的。约伯说，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，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。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呼求神呢？有些人说，我在心里默祷，那不就够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大声呼求呢？其实不然，这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尝试过大声呼求神。我们再来看一处诗篇，请看诗篇27篇第7节。诗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啊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应允我。这里提到用声音呼求神，那就不是心中的默祷，而是要发出声音呼求。另外，诗篇28篇第2节也是大卫的诗，他说，我呼求你， 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这里再次提到声音，大卫求神垂听他恳求的声音，不是说他在心里默祷，而是口中发出声音的呼求。我们的思想和话语达成一致，向神发出声音，神就会垂听。神希望我们用说话来表达，那么这个词儿在原文中也表示大声的求告，是大声的说出来。我们再看诗篇第142篇第一节，诗篇142篇第一节，大卫说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。这里提到发声哀告和发声恳求神，那么这绝对不是只在思想上祷告，只是一种意念，而是发出声音的呼求。弟兄姊妹，我绝对不是贬低默祷的重要，默祷的好处，它在我们独处与神相处的时候，我们默想神的时候很有用，而且很适合，那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但是当我们来到很危急的情况，我们很困苦的时候，在灾祸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发出声音，向神呼求，大声的向神恳求。人生有很多急切的需要，也有许多危急的关头。比方说你今天在工作过程里，你失去了工作，你想到每个月经济上的需要，你感觉非常烦恼，你想到许多庞大的开支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向神呼求，神有他的办法，神是全能的，你所求的必蒙他垂听，神会透过不同的方法供应你的需要，帮助你度过困境。神不一定改变你的处境，也不一定把你从困境中拯救出来，但是神必定为你开道路，至少让你心灵获得平安，让你在困境中能够喜乐。所以当你落入祸患中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像诗人一样恳切地呼求神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诗篇28篇第二节，诗篇28篇第二节，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诗篇28篇6到7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讲题呼求神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我们在这个功课上有更好的学习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得知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情况就会有所改变，有时候是环境本身改变，有时候是我们获得了改变，以至于有能力去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灾祸，而依然享受平安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